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今天我们要看教会的圣礼之一，就是洗礼。教会的圣礼一共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其中第一个，就是洗礼。下个礼拜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圣礼，也就是圣餐。在我们真的来谈到关于教会的洗礼之前，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基督徒的洗礼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洗礼，耶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洗礼啊？就是我们都会知道，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的看法认为基督教其实是犹太教的一个延伸，就是对，其实甚至对耶稣的门徒来说，他们都不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完全创新的一个宗教，乃是跟他们原有的犹太教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延伸而已。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背景，从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基督教的洗礼的意义到底是如何。那首先在基督教的洗礼之前，犹太教或者说旧约，我们就已经看见有所谓犹太人洗涤的礼仪。那这个犹太人洗涤的礼仪，等一等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说明。除了旧约犹太人洗涤的礼仪之外，还有在主前200年左右，有一个叫做昆兰的团体。这个什么是昆兰的团体呢？就是在死海，我们今天都很知道，大家都很熟悉死海古卷，一听说死海古卷，我们就已经有这个印象。那死海古卷就是当时在死海的周围一群很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住在一起，就叫这昆兰的团体。这个昆兰的团体，他们所抄录的旧约的书卷，后来他们就保存在瓦缸里面，就藏在这个死海的周围的那些洞穴里面。后来是被一个牧羊人，他要寻找他的羊群，他就用石头打进这个洞穴，就打到这些瓦器，他觉得很好奇，进去才发现里面有这个瓦缸，瓦缸的里面原来就藏了这些皮卷，是手抄的旧约圣经啊。那这是很有名的死海古卷，当然后来就有人就进这些洞穴，就发现了更多的死海古卷。那当时的这个近前的团体叫做昆兰团体，他们是完全跟外界就是说是有分别的，就是隔离出来的。好，那么另外呢，在基督教的洗礼之前，还有一种叫做归化犹太教的洗礼，也就是当外邦人他们相信了犹太教，他要归化做犹太人，然后他要接受这个洗礼，他才能够成为犹太教徒。那另外呢，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我们在新约已经看见了。那我把这几种基督教洗礼之前的这些礼仪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首先就是犹太人这种洗涤的洗礼，或者昆兰团体的洁净的礼仪啊。我们去这个就是说以色列的时候，到这个死海边这个昆兰团体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去的人有没有这个印象，他们就是有那种池子，这个池子其实就是他们洁净的礼仪来用的，他们每一天都要全身泡在这个池子里面，要洁净自己。那这个观念其实是从旧约来的，旧约我们看见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许多洗涤，就是说或者洗涤洁净的礼仪。从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要在会幕的祭坛跟会幕中间有洗濯盆或者说洗涤盆，祭司要在祭坛上献祭之前，他要在那个盆子里面洗手洗脚，这就是一种犹太人旧约的洗涤或者说洗濯的礼仪。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摩西律法也规定，患了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时候，或者说有漏症的人得洁净的时候，他们呢 都要拿两只火鸟，然后一只火鸟杀了放在，然后把一只火两只火鸟，一只杀了啊，血滴在水里面，另外一只火鸟就啊、要沾这个水，跟牛七草沾这个水，然后要撒在这个得洁净的人身上，所以用牛七草来撒在身上。如果大家记得大卫诗篇五十一篇认罪的诗篇，他说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那就是指的这个用牛七草沾这个水，这个洁净的礼仪撒在身上。或者呢，我们看见这些漏证的人，你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你就会发现讲这个患了漏证的人，他们就不洁净，所以要洗澡，然后还要洗衣服，到了晚上才洁净啊。所以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用牛七草去洒水，这些都是犹太人的洗涤的礼仪。而昆兰的团体，他们的这种洁净礼仪，我说他们每一天，他们有这个池子，要全把人整个浸在池子里面出来。这种洁净的礼仪本身，也跟犹太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洗涤的礼仪一样，基本上的意义是表明用这样的洁净的礼仪象征把罪除尽啊。所以昆兰团体为什么要进这个池子去啊？就是说全身下去再出来，用这种洁净的用这种象征的方式表明把他们的罪洗净。那除此以外，有规划犹太教的洗礼，我刚刚已经说了，如果有外邦人他们愿意相信这个犹太教，首先他们必须先规划做犹太人，他们要受割礼，除了受割礼，他们还要受一个洗礼，然后他们规划做犹太人，然后可以成为规划做犹太教的就是说信徒哈。那这种规划做犹太教的洗礼本身所代表的意义，是在律法之前得洁净，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本来就是不属于神的，是在这个神立约的百姓之外的，所以他们也要受割礼，成为立约的百姓，然后接受这个洗礼，表明在律法前他们得洁净。那这是外邦人要规划犹太教的洗礼。那么在圣经新约，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晓得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道，他呼召人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因此我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听见他所传的信息悔改，他们就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悔改的洗礼。因此施洗约翰给这些人施洗，也是借着这个洗礼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来表明这些人他们里面真正的悔改。并且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说叫你们悔改罪得赦免。因此他们用这个外在的洗礼表明他们里面的悔改，而且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就象征他们的罪得着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本身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而这样的用水来施洗也是沿用旧约洗涤的这个礼仪，就象征把罪洗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洗礼之前的这个背景。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洗礼本身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设立的，而耶稣设立这个洗礼的时候，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背后啊。不论是旧约洗涤的礼仪，昆兰团体的这一种洁净的礼仪，而且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本身是用洗涤的方式来把表明象征把罪洗净。那因此耶稣就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设立了这个洗礼，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接受的洗礼。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我们读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也就是十一个门徒，因为十六章很清楚，十一个门徒就是指的这个使徒，所以耶稣近前来就对这十一个门徒，也就是使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小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他设立这个洗礼。但是他设立洗礼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乃是属于大使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十九节二十节主要的动词是去使人做我的门徒，所以主动词是使人做门徒。那在这个去领人做门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耶稣吩咐他们要做什么呢？要为他们施洗，而且要把耶稣的教训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给门徒一个使命，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叫他们去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当他们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包括他们要为这些人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那这是他们要做的一件。另外一件就是他们要把耶稣的教训教训这些人，也叫他们明白并且去遵守。所以呢，这个命令不但是给使徒的，其实也是给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不仅是给使徒呢？因为当耶稣提到他，我们若是照着去行，他给门徒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们如果是这样子领人做门徒，而且为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他们的就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本身就表明，这个命令不但是给当时十一个使徒，也是给所有以后的信徒。因为这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他们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或者第二世纪初，他们也都死了。但是这里这个应许却是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因此从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当时在场听到的人觉得杂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而且他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此那一天就有3000人相信了并且接受洗礼。所以这复活的基督在给门徒这个大使命的同时，他设立了这个基督徒的洗礼。而教会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就为凡是相信的人来施洗，为这些听见福音并且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施洗。从那时候一直到如今，这个基督徒的洗礼就是教会按着基督的吩咐去照着去行的。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洗礼的同时，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洗礼本身是附属于福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之间有分门别类啊，就是结党纷争。在这些结党的人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14节，那时候我们从13节开始念， 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架落了空。所以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这一段话，他是强调基督授权给他，他蒙召做使徒，基督授权给他，最主要的是给他一个托付，去传扬这个福音。因此他有一个绝对的权柄，使徒的权柄，来把基督的教训去传扬出去。但是他在这里强调说，基督呼召他原是为传福音，不是为施洗。当然这里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要估低这个洗礼的价值啊，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洗礼一点都不重要等等，我们会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方面。只是保罗他是强调为人施洗不是神赋予使徒的权柄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使徒是有基督的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就耶稣在世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章很清楚说，耶稣也把他的权柄给他们，因此他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赶鬼医病，而且他们所有的污鬼都听从他们，他们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正如耶稣所行的一样。那么耶稣给使徒这样的权柄，赶鬼医病，是要印证今天说的所传的道。所以最主要的是给他们基督的权柄，来宣讲这个福音，并且有权柄来医病赶鬼，印证他们所传的道。但是，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主要是强调说，这个为人施洗本身不是神所赋予使徒的那一个权柄的一部分。因此他说这个他主要是要来传这个道，所以如果从这段来看，保罗没有给太多人施洗啊。当然他说有还有给谁施洗他也不太记得了，显然他并没有给太多的人施洗。那么因此这里可以看见为人施洗，等等我们还会讲，其实是不一定要使徒来做的，也不一定是传道人才可以做的，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奉耶稣的名来为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施洗。那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传福音的腓力，他可以为埃提阿伯太监施洗，他可以为撒玛利亚人施洗。第九章扫罗，也就是保罗，信主以后在大马色，神在异象中对在大马色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说话，要他去找到保罗，按手在保罗身上，为使他的眼睛能够看见。那经文本身并没有直接说他为扫罗施洗，但是他告诉扫罗说，兄弟扫罗，在你往大马色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差我来为你按手，并且叫你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提到说，于是他按手在扫罗身上，扫罗的眼上眼睛就有鳞片落下，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就受洗，然后吃过饭就健壮了。虽然没有直接说是亚拿尼亚给他受洗，但是从这个上下文很清楚，扫罗是由亚拿尼亚在当时是大马色的一个门徒为他施洗。那么因为洗礼不是奉任何人的名来施洗，所以这里保罗说你们不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因为洗礼乃是奉耶稣的名为这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来施洗。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洗礼是附属于福音，而洗礼本身并不是耶稣赋予使徒的那个权柄的一部分，而所有 为人施洗的人都是奉耶稣的名为人施洗，因此这是所谓的任何人当然是必须是一个信徒啊，这是一个信徒，任何信徒都可以做，都可以奉耶稣的名为别人施洗。不过这等一等，我们还会在最后我们会再回来谈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可以探讨更清楚的一点探讨。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洗礼的意义。这个洗礼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平常，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过关于这个洗礼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对于这洗礼的意义我们了解有多少。那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我们很丰富很完整的来了解整个洗礼的意义是如何啊。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可以说是花了很多时间从神的话去很就是说尽可能完整的来了解这个洗礼的意义。那首先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当耶稣设立洗礼的时候，我们从他给门徒的命令，从那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从这里来了解洗礼意义是什么。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刚刚读了小字是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啊，英文就是 baptize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所以可能我们翻成归于更好啊 ，baptize into。所以给他们施洗归入或者归于父子圣灵。那么这个 into 这个介系词或者 in 归入这个介系词呢？是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本身就是这个希腊文这个介系词 into 这个介系词的意义包含两方面，一个就是进入一个关系，受洗归入父子圣灵，表明说是给他们受洗，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不但是进入一个关系，这个 into， 这个 into 第二方面是表明服在一个人的主权之下，做那个人的门徒啊 ，into 啊，所以归入父子圣灵，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同时服在这个你奉归入谁，就服在这个人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门徒。那这是归入这个介系词所含有的意义。因此，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或者说归入父子圣灵啊，那这个名在这里呢是单数，父子圣灵的名是单数，但是父子圣灵是三位，因此表明父子圣灵完全的合一。而除了在耶稣在这里复活的基督设立这个洗礼的时候说我们给人施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刚刚提到五旬节那天，彼得回答那些听了他所传的道觉得杂心的人，他吩咐他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里是一样的 baptize in the name of Jesus。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见除了马太福音这里是用父子圣灵啊，也就是三一神三位，但是他是用单数的名就表明是合一的。其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不论是第八章或者后面的第十一章或者是第十九章等等，提到受洗的时候基本上只提到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受洗啊 ，in the name of Jesus。 那么不论是受洗归入父子圣灵或者奉耶稣的名受洗，基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父子圣灵这个名这个字是单数，表明三一神的合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受洗为人施洗是为人施洗归入父子圣灵，或者说为人施洗归入基督，归入耶稣，或者说是奉耶稣的名。那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归入本身是进入一个关系， 或者说是服在这个人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门徒。因此受洗归入基督是表明与基督进入一个与基督的关系，进入一个与基督什么样的关系呢？与基督认同的关系，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受洗是归入基督，就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认同，进入这个新的关系里面。但是同时这个洗礼也表明我们进入基督的主权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们进入他的主权跟他的领域之内，降服于他，委身于他。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再进一步的来探讨。既然受洗归入基督是进入跟基督的一个关系，与他联合，与他认同，从这方面来讲又包括了几方面。我们进入与基督联合的关系，首先我们是与他的拯救的工作认同。基督拯救我们，基督拯救我们的工作，我们与这个拯救的工作认同。那与基督拯救的工作认同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都讲到，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他的儿子可以得蒙救赎，罪得赦免。这是基督拯救的工作。那我们与这个基督拯救的工作认同，就表明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得从罪中得洁净。所以就这方面来说，跟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有一样的意义。这个外在的洗礼第一方面的意义是表明我们的罪得洗净，我们从罪中得洗净，而这是因为我们跟基督救赎的工作认同所带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救赎，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从罪中被洗净，就以这个洗礼外在的仪式这个记号来象征我们的罪已经得了洗净。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接受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看见这个洗礼是象征他的罪得着洁净。就我们今天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罪得洁净。那第二，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认同第二方面所含有的意义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我们很清楚，保罗说我们的洗礼所含有的意义，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什么事上与他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哈。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与基督的认同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明我们在属灵上分享基督的救赎。这个在属灵上分享基督的救赎， 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向罪是死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就脱离我们过去旧的生活。但是我们不但是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需要听从罪，我们向罪是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听从他，我们脱离旧的生活，同时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由圣灵来管理的新生命，以至于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所以这个洗礼是象征发生在我们里面双重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双重的属灵的事实。这个双重的属灵的事实，一方面是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因为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我们就脱离了旧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的大能。换句话说，另外一方面，我们得到新生命的能力。这新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不是过去那种旧的生活，乃是一个在圣灵管理之下的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的一个认同，乃是我们分享基督的救赎工作中这个属灵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益处。那么在这个属灵上分享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这个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就是这个旧人啊。这里我要再讲一下这个旧人的观念啊，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的了解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个老我，然后我们这个老我啊，我们要不要按这个老我来生活，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里面有个新我。基本上保罗说旧人新人，或者说那个老我，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在基督里面新的我，保罗所说的乃是这个旧人是我整个人啊，不是我里面分一部分旧人一部分新人，旧人是我整个人。可是我这个人原来是活在一个旧的世代，基督没有来完成救恩的时候，整个人类是在一个旧的世代里面，所以我整个人是一个活在旧的世代里面的生活，因此是一个随从我的情欲所活出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旧的生活是我这个旧人活在旧的世代里面的人所活的，新人是我现在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与他同复活，我现在整个人是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活在新的世代里面，所以这个新人还是我整个人，懂不懂？那只是说现在我们有点点复杂，就是我们现在同时活在旧世代里面，又同时活在新世代里面，因为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这个阶段，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新的世代虽然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旧的世代没有完全过去，我们就还没有完全进入新的世代。什么时候我们完全进入新世代呢？当耶稣第二次再来，所有旧的东西都除尽了以后，那时候是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我们神的国实现，那时候新的世代才完全实现。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完成了救赎，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天在父神的右边，新的世代已经开始。可是旧的世代也还没完全过去，因为死亡还没有被完全征服，我们还会死，我们还没有能够得到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得救。所以现今是在新旧世代的交错， 以至于当我整个人是顺从我肉体的私欲，我就是活在旧的时代，我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完全旧的生活。可是当我整个人我顺服圣灵，我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我活出的就是一个应该活在新世代里的生活，也就是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可是当我整个人是顺从我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活出的就是一个旧世代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在罪中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其实理想的来说，我的旧人，也就是说我整个人我应该不再顺从私欲而生活，我应该就不再过那个旧的生活，理想的。而我与基督同复活，我整个人就应该是过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的生活，是一个在新的世代里面那个无罪的圣洁的生活，这是理想的。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为身体没有得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活在旧的生活里面。但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当我们随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旧生活里面，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新生活里面。但是其实理想的来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就应当像罪是死的，我们应当像神是活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脱离旧的生活，而过一个在基督里受圣灵管理的一个新的生命所活出的新生活。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是说，我们不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也与他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生活的样式。好，这是与基督认同的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与他救赎的工作认同，我们的罪得洁净。第二方面，我们就分享了他救赎工作这属灵上的这个益处跟福气，我们能够脱离原有旧的生活，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有了新的生命，过一个受圣灵管理的新生活。第三，与基督的认同也包括与基督的身体认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凡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也就与其他属基督的人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每一个信徒都与基督联合，因此每一个信徒彼此之间也就联合在一起，这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里面因为悔改相信耶稣，就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然而每一个属基督的都有基督的灵在里面，都与基督联合，也因此就彼此联合。所以与基督的认同第三方面就是与基督的身体认同，与基督的身体联合，就是说与其他的信徒联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也就是说我们都领受了圣灵，因为这一个我们都共同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就因着圣灵不但与基督联合，也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合而为一，这加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或者是男或者是女，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呢，就这方面来说，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的新生命。